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玉轩医师。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则还算蛮应景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心最近的奥运比赛？那你在电视、电脑荧幕前面有没有因为我们台湾的选手的比赛很焦灼而觉得心跳好像越跳越快，还是甚至觉得喘不过气来了？这则研究是一则非常经典的，发表在2008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他们发现说，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举办的期间，只要是德国队有比赛，这个心肌梗塞还有心脏病发作的比率比平常多了大概两倍以上。我有注意到像卫生福利部的粉丝专页也有特别提醒，如果说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看奥运的比赛，也千万要注意自己心血管的健康。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实证根据的。而看激烈的运动比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呢？其实早就有非常多的研究。那我想要举2008年这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经典研究，有三个重要的看点。第一是这项研究告诉我们重要的临床实证的意义，就是激烈的运动比赛确实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比率，而且男生可能会比女生还要高。除此之外，有心脏病病史的病友们，那他们在这一段期间最好不要受到太大的刺激。第二，这则研究呢，我觉得它在研究设计上面有非常多巧妙之处。那坦白说，因为像这种足球比赛，可能比奥运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比起来还要单纯一些，所以我自己也上网搜寻了一下相关的研究，讨论激烈的赛事影响到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研究世足赛比研究奥运还要多很多。我们也会带大家导读一下这篇研究在设计上面非常讲究的细腻之处。第三，压力为什么会造成心脏病发作呢？其实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德国的医师，这位德国的医师呢，他其实本来就是专门在做压力去诱发心脏病发作的很多基础研究的重量级的学者，所以他这次是用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德国在举办世足赛的那一年，德国队表现的也不错，最后拿到了第三名。那在每一场比赛之间，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比率是如何？如果有兴趣阅读这篇文章的朋友，我会建议其实可以看他的第一张图，就非常一目了然很清楚，再搭配他的摘要。其次呢，我觉得可以看他的 discussion 讨论的部分。如果你对他的研究方法感兴趣，我再建议看 material method 和 result， 那个地方是比较长一点点的。那他介绍这篇文章其实用非常短，只有两段的篇幅去讲他的 introduction， 那他的 discussion 其实也写得还算蛮精炼的。我们就为大家来带过这篇研究的结果。这篇研究呢，它总共取了不同的时间点，包括2003年、2005年还有2006年在德国慕尼黑地区，算是他们的市中心还有郊区以及比较乡下的地方，所有心脏病发作的这些病例，总共有4279位心脏病发作的患者。那刚刚举到的很多的时间点是用来做对照的，当年世界杯的时间是6月9号到7月9号，那他们也往前取一个月，往后取一个月，也就是他们从5月1号观察到7月30号。除此之外，他们也找了前一年，也就是2005年，还有再前两年，2003年的5月1号到7月30号这一段时间来当对照组。所以就是比较了这一段时间的前还有后，等于说是看世足赛一个短期的效应，另外也看前一年同期的时间还有前三年的同期时间。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2003和2005跳过了2004呢？这就是他们研究讲究之处，因为他们发现2004年也有欧洲杯的足球赛。他们的分析发现，在世足赛期间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比率是平常的 2.66 倍，男生是 3.26 倍，而女生是 1.82 倍。这些在统计显著检定上面 p-value 都是小于 0.001 的，也就是这是非常显著的增加。而他们发现这些心脏病发作的时间点大概都是在比赛开赛的两个小时之后才发作的。那这里面讲到的心脏病有所谓的心电图的 ST 波升高的心肌梗塞，增加的因子大概是 2.49。除此之外，有一些属于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或 ST 波没有增加的这种的心脏病发作，它增加的因子是 2.61。如果对照这篇研究的第一张图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当年的世界杯，德国总共出赛了七场，那前面的1、2、3、4、5都是胜利的，那到了第六场则是输给最后的冠军队意大利，到了第七场是他们3、4名的争霸战，那赢了葡萄牙，最后他也列了第八场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冠军战，这一战其实是跟德国无关的，但是这八场里面除了第七场，也就是德国确定拿到第三名的那一场，每一场他们的心肌梗塞的比率都是有显著增加的。如果各位看到论文的第一张图，就会觉得非常一目了然，他分析了这八场的比赛。如果要再仔细的去区分这八场比赛心肌梗塞发作比率的数值来说，第一场和第二场都还算是蛮高的。那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是他们的小组比赛，然后第三场发作的比率稍微低一些，但是还是有显著增加的。那因为赢了1、2、3场，最后就进入了淘汰赛，所以在第四、第五、第六，他们心脏病发作的比率又节节升高了许多。那在这篇论文里面有仔细的去描述，有兴趣的朋友们甚至可以对照一下2006年世足赛德国队有哪几场其实是比较激烈的。那他们就有提到说，像第二场其实他们心脏病发作的发生率是显著的增加非常多的，那一场是因为在最后的几分钟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逆转和得分。那到了第五场和第六场，因为是单淘汰赛，所以也是非常紧绷的比赛。到了第七场，可能觉得说已经没有希望拿到第一名了，只是第三名、第四名在争夺而已。所以呢，第七场是唯一没有显著增加心脏病发作的一场比赛。这篇论文花了非常多的段落在 result 的部分去描述每一场比赛的一些特殊之处，像有没有罚球啦，有没有最后造成逆转这样的现象，那为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比赛的紧张程度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有关的。然而这件事情可能如果就单一一场比赛来说很难量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负责任的做了很直性完整的一些描述。我还是依照顺序从头带领大家导读一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开头他提到几个过去被研究的蛮透彻的急性的压力，像是地震或者是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些体育的赛事，都有研究告诉我们说心脏病发作的比率会因此而增加。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比喻，把这个天灾、地震还有人祸、战争，那激烈的体育赛事竟然可以跟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压力来做相比拟，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在研究的方法上面呢，他们非常严谨的去找了不同的时间来当作对照组，如刚刚所说的，在当年世足赛的6月9号的前一个月，还有7月9号结束的后一个月，以及在前一年2005年还有2003年同时间来去做一些比较。那同时呢，他们还很精准的去控制了每一天当时的气温、气压，还有 PM10 就是 PM10、这个空气污染这样的一个元素。所以这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不是因为天气特别热啦，或者是跟当时的大气压力有关，还是跟空气污染有关，这篇文章全部都有去做校正的。他们还去比较了在不同的市中心还有郊区以及比较乡村的地方，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比率有没有比较高，结果发现大概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发生率增加了 2.63 倍， 而在比较靠近郊区是 3.11， 在比较乡下地方也有 1.99， 这些都是非常显著增加的。反之呢，没有显著增加的是在世足赛的期间非德国队比赛的那几天都没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有显著增加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八场比赛，最后一场跟德国队无关，是冠亚军决战。好，那八场比赛里面有七场扣除德国队的第三名第四名的争霸战之外啊，这七天他们都是有显著增加心脏病发作的人。那他们发现说，如果比较起是在那七天心脏病发作的人和在对照组时间内心脏病发作的人有什么特色呢？他们发现说，在那七天赛事里面，心脏病发作的人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他们都是比较年轻一点点的。那他们说比较年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数据是告诉我们说在那几天心脏病发作的平均年龄是 65.4 岁，而在其他天发作则是 68.5 岁。 65.4 岁和 68.5 岁虽然有显著的差异，但是我们想象起来好像觉得这两个不算差太多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是过去他有没有冠状动脉心脏病的病史。如果说有冠状动脉心脏病病史，他们增加的比率大概会是 4.03， 而没有冠状动脉心脏病史的人，他们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比率大概是 2.05。以这篇文章发表在2008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日期来说，他们有回顾过去这种足球赛会不会引发心脏病发作的论文，他们算起来总共大概有六篇。好，那其实这六篇他们的结论有点不一致。好，有的是说心肌梗塞的比率会增加，有的是说是没有改变的。那这篇文章呢，他特别强调了他们用很严谨的一些校正。除此之外，为什么这一篇文章可能和先前的研究比起来，这篇文章比较明确，而先前的研究可能结论会比较不一致呢？这篇论文他们有提到说，这跟比赛的本质可能还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他特别提到了两句话，他说心脏病发作这件事情，作者认为跟比赛所谓激烈的程度，可能是焦灼的程度，比起这一场比赛是输或者是赢，相较之下激烈的程度更有可能会引发心脏病的发作。在刚刚有提到这总共他们统计的八场比赛里面，就验证了这件事情。所以先前的这种足球赛会不会让心脏病发作的比率增加，说不定是那些比赛不够激烈。好，那如果只强求比赛的输和赢，那我们知道说它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让我最近观看奥运比赛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也看得非常紧张的是我们的桌球好手林昀儒。那我记得他在对上中国大陆的世界球王樊振东，那场比赛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也非常焦灼，大家有来有往。那我觉得那场比赛在看起来是让我感觉到最紧张的一场比赛。我看我在社群脸书 LINE 上面的朋友们，大家也是对那场比赛的印象是最深刻的。我想这几句话也告诉我们了一个压力的本质。其实造成压力或者是焦虑，本身除了压力源以外，它让人产生的那个不确定性，通常我们会说这种不确定感是焦虑的一个核心。就好比说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大家是正在看直播的，看了会觉得非常紧张。但是即使是多么精彩的一场比赛，如果你是已经知道了结果，然后再去看那场比赛非常激烈的一些来回，我相信紧张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说那个输和赢的本身，而是在于你不知道结果会输还是结果会赢。我想这是运动赛事它所谓的激烈还有它的压力所造成心脏病发作很重要的一项心理的机制，是它的不确定性。这位德国的医师也发挥了他的研究的专长，很细腻的去分析到底心脏病发作的时间跟开赛的时间有没有关系呢？ 他们发现说大概最高峰是在开赛的两个小时之后，甚至到了结束比赛之后呢，也会显著的增加心脏病发作的人。他对照了先前他们做过的很多研究，这种诱发心脏病发作的动物实验也好，人的研究也好，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诱发的时间通常距离心脏病的发作是一到两个小时。那对照这篇研究，他们就认为非常的合理，因为开始比赛可能没有那么紧张，开始进入白热化，大概开赛后的前半个小时到第一个小时左右吧。那所以就是说，当这个压力开始的时候，那距离他们心脏病发作的最高峰的时间点是开赛后的两个小时，这样对照起来，其实时间点还算是蛮符合的。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这篇论文的作者，德国的医师，他也提到了几个可能的机制。第一个可能的机制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常常我们会说这些 cortisol 会造成我们血管上皮的一些改变。压力荷尔蒙也会直接的影响到血管壁发炎的这些免疫反应和免疫细胞的功能。所以压力荷尔蒙可能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从感受到压力还有压力荷尔蒙的增加而影响到血管内皮免疫反应这样的机制，从时间点上面来说是蛮对应这一场德国世足赛大约是开赛后两个小时心脏病发作增加的时间点。如果从这些机制来考量的话，这位作者认为像 beta blocker、我们常常用的乙型阻断剂，或者是降血脂的 statin， 或者是阿司匹林，这种可能可以抑制压力荷尔蒙所造成免疫反应的一些药物，说不定是有一些帮忙，也值得未来研究的。那在此呢，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暂停还有休息，而不要自行的服用任何医师没有给你建议的药物。如果您真的也觉得非常担心家里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而且又很热衷体育赛事的话，其实也建议可以寻求医疗专业，像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心脏科医师、加医科医师给的一些建议。我的大学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心脏外科的主治医师，看我在提到这篇论文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他说通常在看运动赛事的时候，特别又是外国人，很喜欢一边吃很多的垃圾食物还有配啤酒。那确实这篇论文里面他们也提到说，在观看运动赛事的同时，除了很紧张之外，也可能我们会有比较不太健康的生活作息，像可能会有晚睡晚起啊，或者是在当时吃了比较多的垃圾食物，或大量的喝啤酒或者是抽烟，这都有可能是本来就会造成心血管疾病发作的很重要的原因。那这篇论文里面也把这里列成是他们研究的限制，但是我想在这篇论文里面，他们很精准的去描述每一场比赛的一些激烈程度，那就足以去解释说可能激烈的运动赛事还是造成心血管疾病发作很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从临床的角度上来说，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除了要特别注意之外，我们一般人可能也最好是在一边观看运动赛事的同时，你也作息比较健康一些，不要熬夜的观看，或者是说不要吃太多的垃圾食物。虽然吃点好料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看这些运动赛事的时候更放松，但是我想大家还是可以提醒自己哦，如果你观看的是比较激烈的那几场比赛，可能还是让自己的生活作息饮食过得健康一些会比较好。我想读完这篇研究和先前我们有一集 podcast 所介绍今年 Lancet 的一个焦虑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回顾文献是可以相呼应的。我们不妨把这些激烈的运动赛事想成是一个急性的压力，而如果有焦虑症的人，好，把它想成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压力。急性的压力和慢性的压力都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风险和比率，特别是激烈的运动赛事又让我们可以回想到焦虑 还有压力的本质。我觉得焦虑还有压力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是不确定性。就如这篇论文他们所讨论的，一场比赛的输和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让人家会感到压力的是输和赢的不确定性非常高，两方好像非常势均力敌。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观赏运动赛事的一个两难啊，因为势均力敌的比赛才会显得好看，如果都是一方压倒性的获胜，那这场比赛就没有那么好看了。然而这种势均力敌会让你感觉到紧张刺激的焦灼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的健康，这是不得不重视的。那这篇研究呢，帮我们厘清了几项重要的因子。第一个，男生跟女生比起来呢，在观看激烈的运动赛事，可能男生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比率会更高一些。除此之外，有心脏病病史的人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也可能因为激烈的运动赛事而诱发他们的心脏病发作。除此之外，在观看比较激烈的运动赛事的时候，您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需要也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让自己在保持一个真正放松健康饮食和作息的状态下来观赏这每一场紧张而且重要的比赛。这应该是会谈地图 Podcast 开播以来所导读最老的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我非常有感情哦，它发表在2008年，是我在当实习医师那一年第一次看到的，因为对那时候2006年的世界杯我自己也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期间也把这篇文章稍微再拿出来读了一下，因为当时住院医师期间学到的是新生医学压力对身心的一些影响。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会谈地图新生医学相关的章节，让我们思考压力对身心的影响是什么。那我在后来当主治医师的时候，曾经也带一位学弟，印象中那一位学弟呢告诉我说他对足球非常有兴趣，不知道有没有跟足球有关精神医学的论文。好，那时候大概是2016年吧，我就把这篇文章又找出来和他一起又读了一次。那在每个时间点读呢，我觉得感受都不太一样，那一次一次的更加了解这篇发表在2008年的研究，真的是一个设计非常好的经典，不管是从研究方法，它告诉我们的临床意义，还有让我们了解压力还有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段时间观看奥运的个人经验，搭配这篇文章，相信你对压力还有焦虑会更加了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康的享受这一次奥运的比赛，因为这次的奥运可以说是我们台湾队获奖最多的一次竞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会谈地图 Podcast 见。